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显恩，很高兴在这能跟大家一起相聚。今天想和大家谈一谈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有关基督教信仰根本的事。这件事也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真理之一。如果这个历史事件被证明不曾发生过，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理、圣经就会全部的崩溃。但另一方面，若这个历史事件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实，基督教所传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可以是被相信的。神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背负世人所犯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我们确信凡相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今天要和大家谈的就是2000年来各种耶稣不曾复活的推论。曾经有一位马拉圭大学的学生问他的法学教授，教授，为什么像你如此有说服力的人都不能推翻基督教？这位教授回答说，我最初也有这个意思，但经过我700多小时的考察，我无法抹煞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件事实，那就是耶稣的死，而且他确实曾经从死里复活。过去有许多不论是出自于学术研究、基督教本身的验证，或对基督教处于敌对立场的人，曾对耶稣基督复活提出各种可以说吹毛求疵的理论。今天让我们很客观地分析这些的理论。首先，让我们思考一种推论，就是认为当时去到耶稣坟墓的妇女找错了一个坟墓。同意这种说法的人相信一般妇女的记忆比较差，也缺乏方向感，所以找错了坟墓。其实这个推论不足以拿来讨论，因为无论中外对于人的死都视为一件大事来处理。耶稣死在当时更是一件大事，他的尸体在坟墓里必须经过细麻布，加上墨药沉香裹好。耶稣的墓地是由一位供货的义士提供，坟地本是他预备给他的家人，尸体也是他求见罗马总督比拉多，得到允许才领出来。换句话说，从领尸、处理尸体、埋葬都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认错坟墓简直是不可能发生。不过既然有人提出，我们也不妨按常理分析这个推论。当时耶稣被埋后，去到坟墓的妇女并非只有一位，而且是好几位，全部找错的可能性是微之又微。若这些妇女找错，那么其他的人呢？比如说罗马官员、罗马兵丁、耶稣的门徒约翰、彼得也同样的找错了坟墓吗？第二种推论叫做传说论。赞成传说论的人相信耶稣复活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他们认为耶稣复活根本缺乏证据，而且相信从没有人亲眼看见复活后的耶稣。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Frank Morrison 莫里逊先生，这是传说论的主力人士之一，他根据这个推论查证各种资料，希望一劳永逸地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说法。经过他仔细收集相关资料，不厌其烦地按理性推论和法庭上的辩证方式， 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最后他实在找不出任何证据让他相信耶稣复活不是一件事实，他才相信耶稣复活根本不可能是传说或神话。根据他的研究和查证，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大审判》。莫里逊先生有一点值得我们效法，按人的知识，人不可能死后三天复活，所以他相信那是传说，那是神话。但他不停于在理智上的推论，他以实际行动和专业知识去求证，然后接受所发现的事实。这种事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人的心情在极度忧伤悲痛之下，有的时候可能精神错乱，误以为幻觉为事实，这就是幻觉论所相信的推论。他们认为耶稣的追随者因为耶稣被钉死，心里悲哀难过，导致精神无法复合的状态之下，所见到的耶稣并不是真正的死里复活，只是幻觉。我们可以试着接受人在巨变之下心情有极大的冲击，或许幻觉有可能会产生的说法，但超过一个人以上同时有同样的幻觉，这种可能性就令人难以接受。让我们退一步，接受两个人以上可能同时产生一模一样的幻觉，但发生幻觉的情形超过一次以上似乎就真的不太可能。没有关系，我们再退一步，试着接受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而且所有人每一次都在同一个时候，大家的幻觉都是一模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显现的记录有12次之多，见到耶稣复活的人有妇女有门徒，每次人数不等，最多的一次耶稣向500多个人显现。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复活每一次的显现，不论是男是女，不管年纪差异，不论人数多寡，就算最多一次500人在内，每一次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个时候有一模一样的幻觉。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今天法庭上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场目击人存在的必要。目击现场犯案的人可以被说那是幻觉，实际犯案的人因此没有罪。目击现场没有犯案的人会被认为是幻觉，实际不曾犯案的人会因此有罪。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辩护的说法，耶稣复活是一种幻觉的推论自然也就无法成立。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尸体当然就不在坟墓里。尸体不在坟墓里不是因为耶稣复活，而是尸体被耶稣门徒偷了，然后对外宣布耶稣复活了，这就是所谓的道尸论。假设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再假设是我们自己去偷这个尸体，我相信我们在偷尸体之前一定会稍微的计划一下，比如说我们需要知道坟墓实际是怎么样的情形，是否有人看守，有多少人看守，什么样的人看守，如何看守，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去，这些最基本的资讯总要弄清楚才能去偷，否则莽撞之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看坟墓的是罗马士兵，每一队士兵看守4小时就换班，每一队士兵的人数是16个人，看守的时候是浑身披挂手持武器。需要被看守的坟墓是一个山洞，山洞就是坟墓口，这坟墓口是由一块巨大的石头分住，这巨大的石块呢，大约有1吨半重，也就是说大约一人进出的坟墓口有一块重大约1吨半的大石封住。坟墓口外有16名纪律森严训练有素浑身披挂手持武器不坐不睡的罗马士兵防守，然后我们必须大约有10几到20个人才能推动1吨半大石块的人把石头推开，然后神不知不鬼不觉地把尸体偷出来。我相信当我们了解坟墓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可能有偷尸体的念头。别忘了耶稣受难的时候门徒意志消沉，又懦弱是又惧怕，而且已经四散， 面对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门徒怎么可能不顾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险去偷尸体？目的是要告诉人耶稣复活的谎言。门徒既没有偷尸体的动机，也没有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加上滴水不漏的防卫，偷尸体这个论调实在无法令人心服口服的接受。也有人提出所谓的昏迷论，他们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只是昏迷过去，所以等耶稣由昏迷中苏醒过来，出现在门徒面前，被认为是死里复活。前面我已经提过，尸体经过细麻布加上100多磅大约50公斤的沉香和墨药，为防止尸体腐烂，一层一层密不透风紧紧地包裹起来。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就算没有死，而只是昏迷不醒，但经细麻布裹好也会无法透气窒息而死。就算耶稣没有窒息而死，苏醒过来后，但一个伤重奄奄一息之人又如何睁开身上所裹层层的细麻布，又如何推开一顿半的巨石，又如何躲开罗马兵丁呢？昏迷论与前面所提的各种推论一样，稍微与事实比较，这论调就不攻而破。上面的每一种推论经过客观的分析，都有太多不合乎逻辑不可能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剩下最后的一个论调也是常理无法接受，也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推论，这就是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令人不解的是，种种试图解释耶稣空坟墓的推论，但因事实俱在无法成立。但是耶稣复活同样的事实俱在。事实之一，耶稣复活升天后大约25年左右，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信中提到许多人见过复活的耶稣，其中有一次有500人见到耶稣。大多数见到耶稣复活的人在那个时候还健在。耶稣复活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说法，要找人证明并非困难。若保罗写耶稣复活不过是强调他所相信是真的而不是事实，这么多人的名字被列举，难道这些人当中就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世人保罗说谎？事实之二，耶稣被抓被审，最后被钉十字架而死，跟他3年之久的门徒在那个时候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12个门徒一个出卖他，一个短短几小时3次不认他，他们恐惧害怕加上失望，有的已经回家重操旧业，似乎对他们来说是噩梦一场。按理说耶稣所强的道理也会随他的死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应该没有基督教一席之地才对，今天世界各地都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会如此呢？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教传到今天，也是因为那些懦弱无用的门徒，这怎么可能呢？当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四处传讲死里复活的耶稣，要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是要拯救罪人。为了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他们一个个的殉道。人为了利益可以欺骗，为自己的好处可以欺骗，为了生存保命可以欺骗，尤其是胆怯懦弱的人。但是耶稣的门徒是为了什么？不但没有自己的利益好处，还必须放弃一切所有，四处奔波，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一个谎言，为了一个耶稣复活的谎言？不是的，他们亲眼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所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值得他们付出一切甚至他们自己生命的事实。事实之三，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中东的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冲击，对人类的文化生活举止有重大的影响。孔子70岁，释迦80岁，穆罕默德62岁去世，他们在世已经有许多的著作，他们的学说哲理对当时世代相当地域 已经有影响。唯有耶稣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而死的罪犯，生前出身贫寒，家世卑微，成年后四处漂泊，没有任何著作，他的论调与当时是格格不入，他的行事为人是触怒当权之人，跟在他身旁的门徒不过是斗身小民。耶稣死后，本以世上的门徒不过生命的危险，到处传讲他的教导。今天整个世界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为他是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的确是一个事实。事实之四，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历史确实记载基督的复活，但人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而选择用各种理论来证明，反倒是越辩越明，更加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的坟墓一定是空的。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今天我们谈的可以帮助你更加清楚，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们，再见。世上没有他没有。